放的感情啊，虽然我们在这疫情的当中不能够面对面的在一起聚集来敬拜你，但是透过 Zoom 我们的的确确、啊、好像大家在一起聚会的一样，特别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嗯、我们真的就在一起，在主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家啊，在一起的来敬拜你，也在一起来来纪念你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的这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愿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充充满满的与我们同在啊、因为你的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不论在哪个家里面、嗯、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同在，也让我们在彼此因着你的联系，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一同的来到你面前来歌颂你、嗯、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求主你这个时候啊、就充充满满的和我们在一起，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啊、你借着圣经的诉说，能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的遇见你这位从死而复活的主，以至于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极大的转弯，让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更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不但今世你的充充足足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将来有永活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那我就坐在这里讲了哈。好，那你们愿意打开也是 OK 啊，只要不干扰的话，我想对我都没有关系的啊。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啊，我们今天的才有今天这样子活泼的盼望啊。那我现在就在想到我们居家隔离好像已经快一个月了，大概这是第四个礼拜啊。我想问问各位，居家隔离你有什么感想，或者有什么心得啊？那据我在这里看各位的这个微信里面的这些信息哈，我可以猜一猜看，大概疫情完了之后呢，我们中间可以开不少不错的餐馆，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交换这个 recipe 啊，而且还给一些 tips 啊，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 impact。另外呢，我们中间特别有小小孩的人，一定发现他是很 creative 啊。因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你要让你的小孩子不抓狂，也让你不抓狂，的的确确要蛮大的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啊！我想特别有小小孩的啊，这个一定有很多的可以写下来哈，有很多这个怎么样来让小孩子在三分钟之内不会马上转身跑掉啊！我就看到有一个爸爸跟小孩子玩了以后真的很累。然后他想出一个妙计，他就转身呢倒在床上睡觉，然后叫他的三个孩子，他说我要看看你们三个孩子呢谁画爸爸睡觉画的最好啊，所以这三个孩子就乖乖的在那里画，然后他老爸就躺在那里睡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很 creative 的 ideas 啊。在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也想问问各位哈，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早期我相信 toilet paper， 后来我相信关心的是口罩哪里有的买，然后呢再看看哪里有这个大米，买可以把它囤积起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有跟平常不同样的东西让我们很关心。同样的，我也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你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也谈过这些问题，看看他们关心是什么事情。我猜大概差不了多少啊，不然的话，那个 Costco 这个买这个卫生纸只能一人买一包哈、啊，一定显然大家都去争着拿。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段疫情的当中，有没有让你心里很担心的事，或者让你惧怕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有，我相信有。那我也很好奇的， 你有没有跟你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谈到这些问题，看看他们有没有心里惧怕、心里恐惧的事情。那我很想知道，你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跟你惧怕 和担心的事情是不是没有两样？假如没有两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今天庆祝复活节都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永活的神，就像刚刚谢谢佳琪带领我们的唱诗哈，里面就说他是给我们永生生命的，所以假如我们相信这位永活的神，而且他真的复活了，我想我们面对每天的困难，甚至于生命交关的事情，看法应该会不太一样。我想这也是今天让我们借着这个复活节的日子，也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到底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到底我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啊。我盼望，因为我很喜欢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脸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这个经文了啊。我盼望你手头有圣经的啊，或者有这个 whatever form 啊，打开来啊。今天我所有讲的都在这一段里面啊，所以我们就不放这个经文出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啊。好，那盼望你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请问你，请你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我们从13节念到35节，13节念到35节。好，那我们翻到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念。好，路加福音24章13节，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0公里，大概是7个mile 的样子。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啊，这个原文是被动式，眼睛被蒙蔽，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你在耶路撒冷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是耶稣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如同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啊，这就讲了没有看见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和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和他们同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段经文呢，圣经里面只有这一处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有很短的两节，也cover 了这段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很多读圣经的人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蛮有人情味，非常的温馨，而且很接地气。我再重复一遍，蛮有人情味，很温馨，而且接地气。等等我们就慢慢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实际上对主复活的知识他有的可是呢他们并不真正的能够相信主耶稣复活，他们好像没有经历，没有这种经历知道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呢在这段记载里面，他很幽默的，很平易近人的把他的门徒包括你我怎么样经过这个好像相信又好像不相信的这个过程里面，把我们带出来，带到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不单单听说主耶稣复活了，而且我们真的相信他今天活着，他今天仍然活着。所以盼望我们慢慢的来思想慢慢的领会这段的经文。那这里一开始呢是从十三节开始，其实呢要知道这件事情，你要回去再看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是经常都会来讲的就我很快的 summarize 一下就是在复活的那一天，就是主日的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天他们有几个妇女到耶稣基督坟墓那里去要告耶稣，就发现坟墓的石头被挪开了，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在那惊叹的时候，突然间有天使向他们显现，而且呢天使跟他们说呢，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他现在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然后呢再提醒他们说呢，你们要想想当纪念还在加利利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他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个我相信我们读过福音书的人都知道，主耶稣在走上耶路撒冷要被钉死的那一周里面，他至少跟门徒们讲过三次说被交在罪人手里受审，会被钉死，最后第三天复活，他第三天复活绝对不会漏的有趣的是，这些妇女们听到这个天使跟他们讲，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然后呢他们就这些妇女就从坟墓那里跑回到他们聚集的地方，告诉十一个使徒还有和他们在一起的人我想这两个往着这个以马忤走的这两个门徒也在这个中间当这个妇女们告诉门徒的时候呢这些门徒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他说这是胡言 nonsense 你们都是一些妇人不懂，所以才会这样讲都不相信很感谢神的在这里 儒家加了一句彼得。他彼得听到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慢慢散步的到坟墓那里去，是吗？他跑去。对彼得来讲蛮重要的，你还记得彼得主耶稣还没钉十字之前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三次不信，不认主啊。所以彼得很关心，跑到坟墓那里低头往里看，他看见细麻布丢在一处。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在巴勒斯坦那葬人不是用棺材，他是用布缠起来的啊。所以他的裹尸布呢就丢在一边，他就回去了。下面讲的这个彼得到底不太一样哈，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所以他虽然不明白，但他心里呢非常的惊讶啊，而且我想很激动的。这他是讲成就的事，成就的事是表示耶稣讲的预言的事情怎么样发生了，预言事情发生了啊。这就是这两个门徒呢，就从这些人中间早上出来的。所以呢，刚刚讲描述的那是复活的那一日，就主日的七日的第一日的早上发生的事。到了那天的下午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从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所以这里讲到呢，他说这里有两个人啊，就走到以马忤那个路上啊，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呢叫做哥留巴，另外一个人没有名字啊，另外一个人没有名字。我觉得路加非常的幽默啊，一般的解经家呢说啊，这个可能另外那个人是哥留巴的太太，因为你们这两个字里面不是说都是阳性的啊。然后呢这个又有人说呢可能是路加，不然路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但是呢我比较 prefer 的一个说法呢，其实都不是，这是作者路加好像很幽默的也很巧妙的盼望把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人能够进入这个故事的当中啊，其实等于可以把你和我的名字放在里面，我们就是和哥留巴一起在路上的那另外一个门徒。因为这一段记载的两个门徒的心路历程和主耶稣怎么样来帮助在这个心路历程行走的两个门徒，其实今天对你和我也一样的有效，而且也一样的 fit 啊。其实我们多多少少也跟这两个门徒一样啊。感谢神，有一位复活的主，他怎么样来对待这两个门徒，他今天也会来对待你和我啊，他会同样的来带领我们。所以让我们继续看，先看看这两个门徒在这个走在这个以马忤的路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啊。他在这里下面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可以用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面带愁容，第二个是眼睛迷糊啊，然后呢第三个呢信的迟钝啊。这两个门徒的描述呢实际上真的是蛮贴切的哈。那在这里啊，这两个门徒为什么会面带愁容啊？那首先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两个门徒据这个路加的描述的话，这两个门徒显然 和11个使徒他们聚在一起的。从今天的角度讲，还算蛮投入的信徒不会说主耶稣定时跟他无关的，然后不知道跑去哪里其实他们跟11个门徒在一起就是在那聚集的所以这两个门徒其实上还算不错的而且呢，他在路上一直在彼此的谈论原来这个路加用的这个彼此谈论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两个人非常的 puzzle， 就是他们两个人真的搞不大清楚，想不透怎么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把这个就是丢来丢去这种想法想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跟随的这位耶稣怎么会 end up like this 怎么会定死为什么会这样，所以 从一个角度他们其实又失望但是他又没有放弃，你说他没有放弃呢，他实际上也 开始 就慢慢的就想 走掉了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心情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特别遇见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不顺利的情况，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会不会也是一样，会跟这两个门徒一样翻来覆去，我以前听的福音是这样，今天怎么这件事情如此的发生会觉得很纳闷因为纳闷想不大清楚，所以呢脸上有笑容吗？就没有了，就是忧愁所以我是说这一段故事有人情味就在这里他没有把这个两个门徒给他贴个标签，失败的基督徒，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不贴这个标签，就描述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我们信主在属灵的旅程上的的确确的现象我们信是信的，但你说真的信吗？也未必，所以就在这个挣扎的当中就会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显得很失望的。所以当这两个门徒走往以马忤这个路上的时候他里面是真的有点失落非常失望的。那为什么他不能够有这个为什么会有愁容而不没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呢就是在他们心目中间他不能够真正踏踏实实的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假如真的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应该非常的欢喜会不会这样子的失望的好，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他当时的光景。那主耶稣真的也很妙在这个对话里面他们正在这样彼此 对话的时候呢实际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干嘛？就靠近他们靠近他们。哎呀，我觉得这个故事写的有人情味就在这里。哎，请问这两个门徒有没有说耶稣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死里复活了，你来向我们显现有没有？没有啊，是谁主动？耶稣是耶稣，他主动的来靠近他们。哎，我这里就想到，主耶稣在当时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今天圣灵做的事情。靠近我们，圣灵是保惠师，那个字就是靠近我们，在我们的旁边随时给我们的帮助，随时帮我们解释的所以主耶稣就靠近他们，然后他问话 问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在谈论什么事啊？然后这两个人停下来说你这个 Are you nuts？ 他现在整个耶路撒冷程度在谈这个事情，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事啊？好像很奇怪，你这个人有点傻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一心想到 在讨论了，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话，他也不知道是谁跟他讲话。啊，但是呢，从他的描述里面啊，我们看见他有些盲点啊，有些盲点。好，首先这两个门徒是相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对当时对耶稣的认识蛮有限的。所以主耶稣问他到底什么事啊？啊，其实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还问人家啊，那他们就说呢，哎呀，你不知道啊，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个先知，而且在人和神的面前都大有能力的。可是呢，他居然任凭着祭司和官府人呢，就把他抓去了，就定了他罪了，而且呢被钉死。所以他整个官场里面，好像神不在一样。啊，因为就这么一个人，给我看见好像是先知啊，有些能力啊，但是他没有认出主耶稣不单单是先知，不单单出生在这个拿撒勒，他还是神，但是他们认不出来。所以，假如我们所信的只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人，是个先知啊，甚至于有些能力。假如只是相信这样一位的话，真的，那遇见像这两个门徒碰见的情况的话，自然而然也会忧伤失望，而且对将来真的不会有盼望。另外一点呢，你会发现这两个门徒有知识，就是耶稣三天以后复活的知识，但是没有耶稣三天以后复活的信心。两件事情，这知道一件事情跟相信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就好像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你跟他讲的耶稣事情，他可以倒背如流的告诉你，但是他不信的。啊，那这两个门徒其实对于耶稣复活就面对同样的问题。何以见得呢？其实主耶稣是很厉害的，啊，他就让他们讲，那让一个人讲描述他的，从他的角度来描述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去能够了解他们中间的盲点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他明明知道主耶稣三天以后复活是他自己讲的？他说什么了？他说他就被这个祭司和官长们呢，就送去了，被钉死十字架了哈。但是呢，他就是我们素来在盼望等候的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这位，啊，就是这位。他说不但如此，而且这个事情成就多久了？已经三天了。嘿，假如他根本不知道耶稣三天也会复活，怎么会讲说这个事情已经成就已经三天了？所以他显然知道耶稣基督受死定十字架三天以后会复活，所以这件事情他知道的。不但如此啊，而且呢，他下面还继续叙述了我们刚刚很快讲的从第一节到十二节的事情。他说呢，再者在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啊，让我们很稀奇，他们早上到坟墓那里去呢，却找不到他身体，回来告诉我们啊，说呢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他复活了。而且甚至于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实际上就讲的约翰跟这个彼得啊，往坟墓那里去，哎，他们看见的东西跟妇女看见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已经，这个事实已经放在面前了，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不信。难怪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换句话说，怎么搞的？怎么这么笨呢？事情已经摆在那面前，耶稣已经讲过了，你居然还是不能够相信。啊，我想我们去批评别人，大概是蛮容易的哈，这个本事都蛮大的。这个常常是这个，中国有句成语叫什么？这个 看东西看得很精确啊，这个有个成语忘掉了，没关系。其实我们人常常也是一样，有的东西明明是放在我们面前，但是就是不能相信，就是看着就是不能相信，其实我们这里主耶稣讲得很好，先知的一切话，换句话就是神的话，常常神的话我们听过了，也甚至还会背，但是我们就是不信，就是当然不要你举手啊，我们有这种经验吗？神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请我们中间有谁不会为明天忧虑的？不必举手，心里去查一查看。是啊，神的话我们不见得听到了知道了，但是不见得信的。甚至于我们中间经过这个，今天早上这个主日学佳琪讲得很好，其实有像这个摩西有的经验到后来重复还是这些百姓还是向他挑战了啊，我们也是有时候神的话已经讲了很多次，我们不见得能够完完全全相信。其实不少时候我们也是心里相信的心太迟钝了。不但如此，他说他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或者说被遮住了，就没有办法看清楚。中国人很喜欢讲眼见为凭，其实这个话partially true，我们眼看见的不见得都是对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两个人，特别夫妇两个人，假如走到街上去逛街，他们逛的当然是同样一条街，请问他们两个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假期没有的话，甚至常常完全不一样，走同样一条街，同样一个时候，Why？ 你知道我们人常常看的是我们想要看的，我相信男生在这方面犯这个毛病犯得更厉害，凡是去 shopping 的人我们都知道，姐妹们常常去买平常本来不想买的东西去买回来了，弟兄们常常是买完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回来了，就是这样去走的。我们人常常只想看自己想要看的，当我们只想看自己想看的时候，别人看的东西你看到吗？看不到，就是视而不见。好，这两个门徒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根本就走在他旁边视而不见，因为他满脑子想着耶稣不可能复活，耶稣不可能复活，而且呢，他们一直想，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或者救主是要来救以色列民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的。如果他们现在面对的这个耶稣不能够 fit 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在他的心目中间就把他换掉。所以对他来讲就看不见，就看不见。好，那所以呢，这就是他们遇见的难处。对啊，讲这两个门徒容易讲啊，所以我觉得很好，这两个门徒里面，一个是哥留巴，一个就是我，就把自己名字放在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怎么样认识的？他是怎么样的位置啊？你们去想一想啊！我举几个例子，希望不是你们啊。有的人所相信的耶稣呢，就是保佑我平安的。我有危机的时候呢，去告诉他一下啊，叫他赶快办好，把这问题解决掉。我们所信的主，是不是只是降福不降福的，从来不惩罚我们的？ 我们的主是不是常常会按照我心里想要的事情，会为我成就的事？很多啊。我最常听到的一个不信的或者粗信的人会讲的，我听你心里很发毛的，就常会很感慨的说：“哎呀，你要来信啊，我们信的耶稣真灵啊。”当他讲我们所信的基督真灵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有求必应啊，对不对？我跟他讲的事情或者quote and quote 讲的比较属灵一点，我祷告的事情他都会成就的，所以很灵啊。碰到一个经过听过福音但是又不信的人说，忽然说你们的耶稣一点都不灵。所以我们怎么样的相信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会不会也会像这两个门徒那个时候的情况？假如是的话，我们也会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相信，而且呢，不会觉得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主都在其中，他都知道的。所以当这个两个门徒被这些事情困扰没有被解开之前，他们真的看不见复活的主，就像圣经讲的迷糊，就是眼睛被蒙蔽，我很喜欢这两个，一个是迷糊就被蒙蔽，到后面眼睛明亮，被打开，两个都是被动式，两个都被动式。所以我们常常被自己的一些对神的认识的观念不正确，或者对神的认识不够真实，而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后果或者反应出来。感谢神的，我们的神不是那么在旁边哈哈，你们这些人信得太迟钝了，所以我让你受点苦，不是的，感谢神，他一开始，我们的主就来和他们怎么样？亲自来就近他们，这是我们的主，我再三强调，这一段记载真的是有人情味，真的很幽默。主耶稣一开始他们在走的路上就来就近他们，你知道这个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常常自己灰心失败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已经开始离开远离神的时候，或者把神放在一边，我不再想祷告了，这个时候我们常常的心里会感觉到，我想神一定不管我了，一定不会来眷顾我了。这段的记载让我们想起来，虽然我们在往以马忤斯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其实也是耶稣基督和我们同行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一起走，而是他自动的跟我们一起走。感谢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主，让我们知道，不论我们，在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在什么阶段，不要忘记他永远在我们的旁边，就像今天赐给我们的保惠师，他就在我们的旁边，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不但如此，主耶稣是一个很懂得聆听的主，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去 学这个 counseling 的，counseling 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学的就是听，不是讲，要懂得聆听。聆听跟听不一样我们有这个耳边风的，那时候普通的先生听太太讲话大概是耳边风的多，这是聆听的，聆听就是 pay attention，是真的注意听的，我们主耶稣真的很厉害，他一路走的时候，他会没问题找问题的。第一个他说，哎，你们在讲什么？ 啊，你们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哈？啊，他都诱导别人来讲啊，这是聆听的技巧啊，就是主耶稣他让我们讲。哎，有人觉得我们祷告一定这个一定要都讲很正面的话哈、啊，其实我们的神度量蛮大的啊，你心里有愁烦，你心里有发闷的事情，你尽量跟他讲。啊，你不信的话，那些先知们跟神生气多的是，啊，连我们最推崇的这个约伯，他后来忍不住也有点冒火，啊，神的度量很大，他会听的，啊，他聆听，他就从我们讲话里面知道我们的弱点或者我们的这个想不透，搞不清楚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他对症下药，对症下药。所以他先从聆听了解我们的状况，知道我们在哪里，啊，什么地方 get stuck， 然后呢，他就面对这些事情来帮助我们，啊，那这两个门徒显然呢，信的迟钝呢，然后眼睛又迷糊啊，对不对？好，其实呢。从他们的回答的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他其实已经看见他们出现了三个问题，所以呢，他去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啊，就是对准了这三件事情来教导他们。首先，我刚刚已经提了，这两个门徒观察的所有的事情里面，他没有把神的作为放在里面，他以为。主耶稣受死被抓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是因为长官这些这个祭司长做的。其实呢，这件事情是神早就预定的，早就定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也是以为啊，我们日常生活跟神好像是脱离关系的。这个，只有我有急要的时候才跟神拉上关系啊。其实不是的，其实神，我们生活中间很多事情他都参与的。当然，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更是参与的，所以他给这个给他们的教导呢，啊，就很简单，马上就告诉说，经上指着他所有一切的话。都向他们讲明，换句话说，主耶稣受死复活这件事情不是临时，定出来的，是先知们众先知们早就讲了要这有这件事，在弥赛亚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都提到，所以他就给他的对症下药，就是从旧约圣经，从摩西五经一直到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讲的，通通跟他们讲明白，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是神的作为，不是单单人的作为。所以，当我们不能够看见我们生活中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其实神都参与的，神都参与的。如果我们不能跳出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常常不能够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影响我们？这是这两个门徒第一个问题啊！所以他就从圣经里面告诉这两个门徒啊，这不是当时的一件新闻，这是一个神早就计划好、早就定义要完成的。所以他才说呢，岂不是应当的吗？神早就要这样做了啊，岂不是应当的吗？那这里也提醒我们今天。其实你我，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神都参与。好像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你我的每天生活，他都参与。啊，我们这个神是很厉害的 ，get involved， 他不是在袖手旁观不理我们的 ，he get involved， 啊，好重要，好重要，因为。神在我们生活中间每一件事他都参与，所以我们有没有底气啊？应该有底气，因为他管。啊，这就是耶稣听了他们的这个 发表他们这个看法之后呢，给他的第一个教训教导。第二个呢，要让他们知道弥赛亚，圣经里启示的弥赛亚有两次，一次第一次来，一次第二次来，所以要常常要放下自己固有的一些成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也这个眼睛迷糊嘛，被拦住了。他就不能够，因为只想要看见合他们心意的那个弥赛亚，假如这次来的弥赛亚是要来救我们的弥赛亚，他们就觉得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对神有一些固有的成见，这个是拦住我们看见神作为或者遇见我们复活的主的一个障碍。我们有没有对神的看法有成见的？有哈，啊，就想想看，我们的神是不是你一定要做 1,2,3,4,5 他才来救你，或者我们的神只有在某种情况之下，他才会施展他的大能？不是的。就像这两个门徒，好歹至少一个人还有名字哈，基本上是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啊，名不见经传的。神对他的看顾跟对于彼得、约翰的看顾一样好啊，神对彼得真的很看顾啊，对不对？三次不认主，叫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对不对？然后会说你要去牧养我的羊吗？真的看顾啊，所以我们不要心里有一个自己固有的一些成见，不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这是第三点我要讲，不要有这个成见，我一定要做的 perfect 我才能赶到神的面前，不是的，所以感谢神，主耶稣听了他跟他门徒的这些对话，他们呢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这两个门徒。第三个要教他们，他都用圣经。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会失望、失落，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不见得是圣经上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不见得是圣经上的想法，所以以至于呢，我们觉得这事情没有成就，一定是神不可靠。所以为什么要去以圣经来做我们的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神的思维是超过我们的思维的，神有他带领我们的方式。那今天早上这个我因为我不大会上这个 Zoom 哈，我这个主日学前半部没有听到不过后半部我听到一些了哈，真的，其实我们神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不见得一样的，对不对？就是用摩西的例子好了，他是120年，很好分了三个40年，对不对？人的想法头40年完了以后是最好用摩西的时候嘛，打铁要趁热嘛，他刚刚在埃及王宫里面学习了各式各样的办法，正好用的时候，神用吗？神不用。最不可用的时候就是40年混在旷野里面跟羊混在一起一点志气都没有的时候，这怎么可以用？神就这个时候来用，明白吗？神的方式跟我们的方式真的不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神的方式呢？看圣经，看圣经里面的例子，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所以主耶稣帮助这两个眼睛迷糊有垂头丧气的这两个门徒，就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从他们信仰中间的这个盲点里面能够跳出来，以至于他们可以真的遇见那位又真又活复活的主。好，单单讲到这里，理论一定会遇见复活的主吗？未必哈，未必。 在28-29节里面，这两个门徒才是真正遇见了复活主的两个门徒。刚开始是两个眼睛被蒙蔽的两个门徒，经过耶稣与他们同行，听他们讲话，给他们从圣经的教导之后，他下面有了两个步骤，这一个变成一个真正遇见复活主的两个门徒。首先28节里面让我们看见，刚刚他解释完了以后，哇，这个我讲 Campbell Morgan 讲的很有意思，他只是恨不得那天他就在那个两个人中间可以听听主耶稣怎么讲解，这是讲道王子，他真的很想要知道啊。就是他的解释完了，在圣经只有一句话哈，解释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快到家了啊，天已经黑了啊，所以呢，主耶稣继续要往前走。哎，这两个门徒很有意思啊，当然耶稣讲解圣经对他很有帮助哈，他们的呢就把他的抢勉强留下来。你要知道，我们的主真的很妙的啊，他不强迫人的。啊，我们的主从来不强迫人的，他要我们心甘情愿愿意去邀请他的啊。所以第一步你要邀请，假如你不邀请，他也不会强迫的啊，明白吗？啊，所以假如我们自己不开始邀请主啊，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啊，你来到我的内心世界，你来到了我里面来检查我，来看我，我愿意。当我们有这个邀请他来到我们内心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开始改变，因为他不强迫人的，他有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恩典，他巴不得要给我们，但是他不强迫，他要我们愿意邀请他来到我们的里面来。这样的话，我们生命中间就会改变，就会从原来垂头丧气的、忧伤的、甚至痛苦的，就会变成满有力量、满有盼望、满有勇气。就像这两个门徒后来所表现的。所以呢，当这两个门徒邀请耶稣留下来的时候，才有下面这一个故事。其实在这个28节里记载，耶稣好像要往前走的。就像上个礼拜曾牧师讲到这个逾越节，本来这个主耶稣可能就跳过他们住的地方，就要继续往前走的。但是这两个门徒一直要求他们要留下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在29节里面，30节里面，主耶稣就进去了，进去就留下来吃饭。饭什么？他拿起饼来掰开，祝谢了，就分给他们。对啊，那天是主日哈，不过那时候还没有立这个圣餐的这个礼仪哈。一般来讲，其实这个不应该只是圣餐啊，这就是吃晚饭啊，不应该只是圣餐啊。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是，中国人有句话叫喧宾夺主。假如你请你的客人到你家里吃饭，谁是主人呢？你是主人嘛，对不对？你邀请客人来嘛，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这个动作是主人做的，只有主人吃饭的时候才把饼掰开祝谢，然后再大家吃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主耶稣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说你邀请我进来，我是主人，我是主人。哎，这很重要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主，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我们常常只是邀请他进来，但是呢，谁是我们自己的 主人呢、啊、还是自己。这里你要真正遇见复活的主，他能够在我们生活中间能够起作用，就是要我们让他来做主、啊、其实很矛盾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什么啊？前面是什么字？主啊，对不对？既然你称他是主啊，要名副其实嘛，对不对？他才是真正的主。这点真的很重要。第一个我们邀请，第二个你是要把你的主权要交给他。一个基督徒真的让他生命真的有改变的时候，是让他让耶稣基督做主的，让他耶稣基督做主，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啊、能够支取神在我们身上要给的一切的丰盛。他要来做我们生命中间的主人。如果我们不做这一步，我们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描述的真的好，就是让我们看见你从一个迷迷糊糊甚至非常伤心失落的两个门徒，后来能够变得那么样的积极，那么样的勇敢的两个基督徒，就是他们能够邀请复活的主进入他们生命，而且让他来做主。那最后当他做这样的时候，擘饼之后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所以从眼睛迷糊到眼睛明亮，就是因为这两个门徒愿意接受让复活的主来做他的主，他就可以看见。很简单，我们读圣经也好，要了解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也好，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神的作为，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常常在那里苦哈哈的，在那里跟这个神在那较劲。假如我们眼睛打开，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就像主耶稣讲的，岂不是应该的吗？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改变掉了。感谢神，借着路加这一段记载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其中的这一位门徒，他能够帮我们从眼睛迷糊能够带我们进入眼睛能够看得见神的作为。最近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听到一个见证真的有点像死里复活的这个见证我们认得的一位弟兄他自己有一个上市的公司他在疫情发生之前呢正好那时候中美大战，这个他殃及池鱼，结果被政府调查所以呢这个政府就派官员到他的公司，叫他们不可以跟外面任何联系 ，stop everything 要来调查。而且你所有的产品都不可以卖，要等我们 approve 以后，你才可以卖。这个对于一个公司的主管来讲的话，你要不要活了？你这里封不准卖东西，但是你的员工要不要付薪水的？要付薪水的，你不卖东西，我哪里有钱呢？等于是叫他。玩笑关门的意思的感谢神，他这个非常敬虔爱神的弟兄他们就祷告我也没有做犯法的事情这个你逮到我调查，而且是 F 开头的机构来调查他的，我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刚刚一直提醒到神 involve 我们每天的生活，神在里面，他知道的我们今天刚刚姐妹也祷告说要让这疫情赶快过去疫情在绝大多数的人的中间是个坏事但是在这个弟兄开的这个公司 是一个救星。怎么说呢？当这个政府来调查这个公司的时候，别的公司照样卖啊，就是他们的公司不能卖啊，所以他两重，第一个他没有收入了，第二个呢，我的这个 market share 通通要被别的公司吃掉了。但是疫情一发生以后呢，大伙一样通通不开工啊，通通不开工啊，所以而且呢他们在正好是要报告他这个公司的业绩的时候，假如你碰到这种情形的话，这个对公司非常不利的啊，因为你的业绩一定不好嘛。啊，感谢神，就在疫情的当中，他跟其他的公司没有区别，就是说不会被人家抢掉，因为所有的这都断掉了。更妙的，神能够让他起死回生，原来他的产品在刚开始的时候通通是用在 PC 上面的。哎，你知道最近 PC 销量大增，就是因为像我们今天这样要 Zoom， 很多人要因为要在家里联系，通通再买 computer， 所以他的突然间就销售的非常的好，而且呢，财务的报表也看起来也很不错，让我们看见事情是会发生，而且很无理的发生，但是神他参与，他知道。所以一个认识死而复活的神的人，他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手中，神看见，所以以至于在这个很艰难的情况底下，他看见神的手来帮助他。所以真的让我们今天查的这段经文里面真的认清我们的神参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神他鉴察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低头祷告。